罗马书第十一、十二章，在第九到第十一章，保罗讨论到两个主题，一个是神的主权，这个主权就是神把以色列人撇在一边的主权，另一个主题就是神为什么这么做，他的主要目的，也可以说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他的灵倾倒在外邦人身上。因为保罗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所以他的心以及他的祷告，全都是为了他以色列的骨肉至亲。他的同胞们能得到救恩，因为从经文里他看见神预言要将他的福气临到外邦人身上。在第十章后半段，他提到一些预言，神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反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他要将自己显现给外邦人，而不是犹太人。他说，至于以色列人，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第十一章是第十章的延续，在这里他们分章并不是原来的分法，这是后来的人为了我们查考经文方便而分的。因为我们习惯看完了一章就停下来，等下次再看新的一章，这时候你的思想常常不能与上一章的思想连贯，就是因为分了章节的缘故。你应该记得，这整本罗马书原来只是一封长的书信，现在看见的章节段落是后来的人为了我们研读方便而分的。神曾说过，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很不幸的，今天有一些派系的神学家宣称，神弃绝了他的子民。他们尽力使以色列人属灵化，使他们与教会相合，并且尽量使一些关于以色列的预言能够与教会有关系。当然，结果是他们使所有的预言弄得更糊涂、更迷惑。他们还想把那些以英语为国家语言的国家归给以色列。他们谈论很多关于找不着迷失的十个支派的事，可是这实在不是经文上说的。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并没有提到十个支派的事，只说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神自己知道那十个支派在哪里，以及十二个支派包括了哪些人。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神会保守他们的十二个支派，每一支派将有一万两千人在审判台前受印。若是要创立一个以色列教会，或是使英语系的国家成为以色列，这是不合圣经，也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常常为一些事争执，例如丹麦这个国家名字是 Denmark， 他们是单独的人，在英文里 ISH 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人，所以按发音 Danish 就是单独的人。当然我们看见英文里的 British Foolish 就不见得是这个解释了，可是这会使人对预言产生困惑。现在神在外邦人中间动工，他还会继续在外邦人中间实行拯救。 直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了。这点我们将会在11章25节看到。问题是，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神永远弃绝他们了吗？断乎没有。在整个旧约的预言里，都讲到以色列的背叛、跌倒，为了他们能够再兴起，神叫旧约里的先知何西阿娶淫妇为妻，他就按着神的指示做了，并且他孩子的名字都有预言的意义。有一个孩子的名字叫罗阿米，意思是这不是我的孩子。何西阿的妻子在婚后仍然像婚前一样出去乱来，甚至跟别人生了一个孩子，最后她就离开她的丈夫，过她堕落的生活，直到她成为奴隶，非常穷困，几乎快被毁灭。后来神对何西阿说，去把她从为奴之地买回来，洁净她，再把她娶回来。从何西阿的一生与他这个不守贞洁太太的关系，就正是神与以色列人关系的写照。何西阿是如何娶她为妻，他们开始是如何的彼此相爱，后来以色列人如何离开神，跑去拜别的偶像，离开真神的活水泉源，转而去拜偶像，直到最后他们才又回头归向神。当然这也是神无限的爱，无条件的爱将他们带回。虽然神使他们回归的工作似乎还没有成就，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就。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所以保罗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他们认为便雅悯支派可能是迷失的支派之一，可是保罗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知道他是从哪个支派来的。他没有说我们便雅悯支派是那个迷失的支派之一，他自己知道是来自哪一个支派。他没有说你知道吗，我们便雅悯支派是迷失的一个支派，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或是我们在哪儿。可是他清楚的知道他是来自便雅悯支派。主耶稣来自犹大支派，他们说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是来自犹大支派，可是别的支派似乎是迷失了，现在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不对，这样的说法不太正确，因为虽然很多犹太人无法找出他们的家谱，可是他们仍然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他们是犹太人。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娶妻的。当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竹坛挑战巴利假先知时，他经历到一生中最大的胜利。以利亚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你们可以求告你们的神，我也求告我的真神，那降火显灵的神就是真神。于是巴利的先知就狂呼乱叫，却没有回应。但是当以利亚开始求告后，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又烧干沟里的水。以利亚对众人说，哪住巴利的先知， 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把他们杀了。他们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亚哈将以利亚所行的告诉他的妻子耶洗别，耶洗别说，若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以利亚就起来逃命，这就是典型的，当你在大胜利之后，常常会有大艰难考验领导。以利亚经历了大胜利之后，又要逃避王后的追杀。他不怕450个巴利的假先知，但是一个愤怒的妇人却使他逃到何烈山，他躲藏在一个洞穴里。当他站在洞口，耶和华的话领导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在那儿，神为自己留下了忠心的仆人，神自己认识他们，也保守他们。保罗提出来，神总是在以色列中留下他自己忠心的仆人，他自己所呼召的人，所拣选的犹太人子民，他们清楚地认识神所成就的大功，他们与神同行，并且与神有团契，有交通，有好的关系。他们是神为自己所保留的余数，所以在以利亚的时代，保罗说，神的规划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在保罗时代的初期教会，也就是犹太人开始组成的教会，他们也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也许会介绍一些外邦人到教会来，在开始是很严格的，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入，可是在犹太人中的很多信徒是神所保留忠心的余数。这些按着神恩典所拣选的，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换句话说，恩典和工作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说法。要是我可以借着神的恩典得救，我就不必靠工作来使神接纳我。要是我借着我的工作使神接纳我，那么恩典在我的生命中就没有作用。这两个是互相排斥对立的。可是我们常常使得这两个混淆不清，虽然我知道我得救是靠恩典，可是我还是要做我的工。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两个是互有排他性的。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那么以色列人在寻找什么呢？他们寻求在神的面前称义，那是整个牺牲的律法的目的。为了能使人在神的面前称义，保罗在这儿提出很有趣的引证，犹太人寻求靠工作、靠行为称义。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犹太人想借着他们的好行为被神接纳称义。亚木克布尔节不是祭司进入至圣所到神的面前为众人赎罪，反而是检讨你在过去一年里做了多少好事、多少坏事的日子。 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寻求靠行为称义的。保罗讲到的是在他那个时期的教会，其实在今天的教会也有这个趋势，他们想要借着在主里的侍奉能被神接纳。不只是犹太人这样，相同的观念如今也在不同的教会中盛行，许多的弟兄姊妹借着他们对主的侍奉赢得被主接纳。要是我对教会定的规章圣餐都忠心的遵守，要是我做这个做那个，神就会接纳我。他们在潜意识里就是想靠行为称义。当你想借着自己的上行当作被神肯定的基础，当然你不可能做一次就算了，而是做许多的功。这些人是真正的做事的人，他们付诸行动的挨家挨户的去拜访，相信你们一定很容易就看出他们的不同，因为他们常常是骑着脚踏车，穿着白衬衫打领带，这是摩门教的系统。另一批人，他们只是拿着一个小杂志袋，你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基本上他们都是认为唯有借着为神做工才会被神所接纳。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不可能两个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恩典的拣选，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保罗从旧约的经文里来印证他说的，当一个人说明一件事的时候，他可以给你3到4个经文来印证他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教导。保罗在这儿先引用以赛亚书，后来他又引用大卫的话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积栏，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因着自己的堕落离开神，失去了神的恩宠，所以现在神把他的恩典给了外邦人。因着他们被神撇下，而使外邦人得到从神来的丰富的恩典、良善和慈爱。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仍然在他们中间动工。当时候满足时，神将会再在以色列中间动工。要是因着他们的堕落而带给我们外邦人这么大的荣耀，那么当他们回到神的怀抱时，将来的荣耀不知还会有多大，我们拭目以待吧。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保罗现在对外邦人说话，他称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当然这当中他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得到这个称呼。他必须接纳各式各样的人，特别是那些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他是被教者，因为他教导别人不必借着遵守摩西的律法称义，他们只要接受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称义。他告诉外邦人，他们不必再带牲口到圣殿去献祭赎罪，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赦罪。 当然这一定带给那些仍然相信唯有守摩西律法才能称义的犹太人很大的冲突与冲击。这对他们也是一个威胁，因为他说，你只要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就可以得救。我想这个说法在今天对某些教会也是一个大威胁。我有一位朋友，以前在加拿大的英国国教教会，他是这个英国教会圣坛的主教。当他重生得救以后，他整个人完全改变，转向神。他开始跟英国国教教会的主教有祷告会，人们开始经历到生命中神的能力以及圣灵的同在。他们的教会是很独立及自由的，这一点是很要紧的，可以使你觉得有更多的能力去接纳包容，所以他开始教导信徒重生得救的道理。但是因为他所教的与教会所教导的相违背，他们就把他赶出教会。他们教会认为，你在婴孩时期受洗，等长大以后行监证礼，再一次确认你的得救和婴儿洗礼。可是当他们开始教导人们重生得救的道理以后，整个教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他被解雇了。就因为他教导信徒必须重生得救，而他们不接受他的教导，仍然只相信靠自己的工作、婴儿洗礼以及监证礼，而不接受这个单纯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在此，保罗再一次重申他的地位，他是使徒，所以他盼望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他发自内心的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虽然他被神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时，仍然经历了许多挫折及困难。他告诉这些外邦人，不必成为犹太人，一样也可以得救，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他们不必改变宗教信仰，变成一个犹太人。这样的教导使保罗成为异教徒，所以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杀他。可是保罗仍然渴望并且祷告他的以色列同胞能够得救。他继续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神自己借着耶稣基督使他自己与世界和好，不只是犹太人，而是全世界的人。他们被接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对比的说法，他说要是以色列人因为被神撇在一边，而使整个世界与神和好，要是神再一次接纳他自己拣选的子民，将恩典再一次临到他们，那么外邦人的世界将会怎么样呢？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当然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果子，是主长，是根，都是从他的后裔中一代代的传下来。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从教会历史里可以看见关于教会与犹太人之间一些很不幸的关系。更不幸的是，在这些逼迫中， 教会需要负大部分的责任，那实在是很可悲的，也是一个悲剧。多少年来，天主教带头迫害犹太人，马丁路德离开天主教而改教，但是他仍然带走了排斥犹太人的观念，所以他也鼓励迫害犹太人。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基督教的领袖们支持迫害犹太人，但是因为我对真理的认识，所以我支持犹太人，因此我也经常接到一些恐吓信。今天有许多人趾高气昂的反对神的选民，这原来树上的枝子，只因为神将他们砍下来，撇弃他们，才使我们有机会得救。可是有的人竟然夸口，所以保罗说：“等一等啊，你们原来是野橄榄的枝子，被砍下来结在好树上，而原来的好枝子被砍下来，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砍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我的心像保罗一样，借着祷告，盼望以色列人可以早日得救。这并不是说我有这个负担，想在耶路撒冷建立我们格克他山教会，开始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使他们得救。因为我并不觉得神呼召我向犹太人的国家或是犹太人传道，神只呼召我做教导他话语的工作，我就忠心的做他要我做的事。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做神已经做了的事，那就是为什么我对犹太人的事工没有负担。在这件事上，我不是站在这边，也不是站在那边，我是中立的。我听两边的意见，因为有人对犹太人有很大的负担，可是我没有。我相信只有在他们都预备好了的时候，神会动工，在他们预备好了的时候，也会将他们接回原来的枝子上。神也会在他们预备好了的时候，张开他属灵的眼睛，在这同时，神将他的恩典浇灌在外邦人身上。我很爱钓鱼，哪儿有鱼愿意上钩，我就在哪儿钓。而且现在外邦人的禾场庄稼都已经熟了，如果我们把教会的奉献大部分用在犹太人的事工上，是浪费的，因为现在是最好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机。当时间到的时候，神自己会将启示给犹太人及他们的国家。所以我愿意再一次激起他们的嫉妒心，告诉他们这位弥赛亚是多么的伟大，他在我身上成就的，我是多么的爱他，与他同行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在他里面得到的平安喜乐，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我愿意激起他们的嫉妒心，可是我也对他们很有兴趣，我也向他们分享，分享我所信的，我的信心等等。使我稀奇的是，他们的眼睛实在是瞎了，看不见了。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有丰富的圣经知识，可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真的是瞎的，就是看不懂。以色列人属灵的眼睛真的是瞎了，这是真的。几年以前，我在耶路撒冷的国际代表大会上讲到，并且与当时的总理贝根同台，我接到很多从耶路撒冷米奥协瑞穆地区的极端希腊政教分子寄来的恐吓信，他们指责我支持以色列境内的基督徒，帮助政府对基督徒有更多的了解，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彼此更加了解。这些极端分子的拉比竟然恐吓我，指责我说我没有权利管以色列的事，因为弥赛亚还没有来呢。他们没有自己的教堂，他们非常反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的境内，可是他们写信给约旦国王胡森，希望把耶路撒冷境内的米欧 协瑞牧并入约旦，他们不希望与以色列有任何的关系，他们觉得现在是一个不合法的情况，所以他们写这封信给我。我跟与会的代表们，也是我一直在向他们见证的说，我给你们看这些从你们拉比写来的恐吓信。他们看了几封说，哦，这些都是一些垃圾信，这些拉比只是一些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说，可是他们是拉比啊，你们说这些拉比都是一些宗教狂热分子。我接着说，你们曾经想过没有，也许就是这些拉比拒绝接受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耶稣与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的样子不同。你们说这些拉比是宗教极端分子，可是今天你们还跟随这些极端分子。他们没说什么，所以我接着做见证。他们这些犹太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我们因着信所以立得住。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英文的 abiding 这个字是持久、坚持不变在里面的意思。我们在主里面持久不变，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从别的枝子被逆着性接枝在好树上，我们从神那里接受了最大的福气。这个福气是神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我们今天能得到这个福分，乃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领受神的丰盛、完全的爱和恩典。那是他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卫的。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只是单单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今天神不顾惜他原来的枝子，我们才能有这个机会住在神里面。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当他们从不信再回头时，神还会接纳他们的。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信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你们这些外邦人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树上砍下来，被接枝在好树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忽略这么大的奥秘吗？神将会把以色列的问题当作一个国家来处理。许多的传道人都忽略了这么大的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神差遣他的圣灵到世界上来，到大陆，到小陆，积极的邀请人们来赴他的晚宴。正如耶稣说的那个王邀请人们来赴宴的比喻，他说，王打发他的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来赴席， 仆人回来说他们都不能来，他们都有各样的理由借口。所以王说，现在你们到大街上去，把碰到的人通通请来赴宴，使喜堂上坐满了客人。第一次被邀请的客人不肯赴宴，所以就请了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不是对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在以色列中仍然有余数，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我深信神知道到底会有多少外邦人会被带来赴宴，神知道确实的人数。如果他是无所不知的真神，当然知道确实的数目，他必须知道确实的数目，因为他是全知的真神，他知晓万事。我相信神知道有一定数目的外邦人会信靠他进入他的国度，也就是外邦人归向神的数目满了。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讲到外邦人得救的期限满了，跟我们在这里说的得救的人数不同。我相信在路加福音说的外邦人的日期期限在1967年已经结束了。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数目人数满了的时候，这是两个不同的主题。从1967年直到如今，我们生活在短暂的恩典时代里。这个恩典时期是从外邦人得应许的日期一直到外邦人的人数填满的时候。在1967年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得救了，你们中间有些人在那时候还没有得救，神一直在等着你。可是今天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一个人正是神在等着拣选的，他这个外邦人正是神拣选进入那荣耀之国度的最后一个人。当那一个人打开他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时，那又就是我们被提并且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这样的说法，就好像我们刚走进迪士尼乐园，忽然闪光灯、喇叭声、鼓声响起来，他们说你是我们迪士尼乐园的第500万游客，这一切就是为了庆祝这特别的时刻。他们一直都在计算人数，你正好就是那第500万位游客，所以他们热烈的庆祝，这正好像外邦人信主的人数满了的时候一样。我真盼望能知道那最后的一位是谁，我想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说服他信靠神。神已经为自己召聚他的子民，我实在感激神呼召我、拣选我，使我成为他永恒国度的一份子。哦，因着神的良善恩典，我能在基督里被拣选，以至于我可以在神的国度成为一个继承人。我实在感谢神给我这样的福气。同样的，你也应该天天感谢神，因为他也拣选了你。当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了的时候，以色列人眼前的帕子将拿掉，他们会看清楚这所有的事情。我深信这一切将要发生。当苏联侵略中东的时候被神打败，上礼拜我收到一些从以色列来的报道，因为苏联在叙利亚发展 SS-21 飞弹，有些军事领导人说这确实威胁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叙利亚很快的就知道他们很容易升高与苏联的战争。我们知道苏联一定会牵涉，当然那会是一个悲剧的结局，造成中东的紧张局势，这点我不会太惊奇。只是我们将要求以色列保持我们军队离开黎巴嫩，我想我们的政府在中东问题上做了一些严重错误的评估，一些严重错误的决策。就像我那些以色列朋友们说的，那些坐在华盛顿的人不了解在这里发生的事，他们也不了解 我们在这里打交道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叙利亚政府最近对外公布的一个影片是关于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和男孩子在训练的情形。这个影片曾经在以色列的电视上播出过，可是我们的国家电视台像 CBS、NBC、ABC 他们不觉得有什么新闻价值，可是它确实的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打交道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可是因为他们封锁了这些新闻，我们就无法了解我们所处的混乱情况。当我们试着干涉他们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因为他们想的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这些特别的影片是叙利亚政府拍的，为的是要给我们看他们的女孩子也可以训练打仗，他们的军队和苏联的军队扩大他们在叙利亚的顾问到8000人那么多。从这些影片可以看见，这些孩子在训练的时候手上拿着蛇，他们开始去咬蛇，直到咬得他们自己满嘴的血，蛇已经死了，他们才开始把这些蛇烤来吃。在电视上我们看见满处血迹斑斑，叙利亚人当然知道以色列人无法忍受这些影片，因为他们还没有播出他们如何把小狗勒死，如何把它分尸的情形。他们训练的部分原因是要他们学习冷酷、无情、狠毒，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与他们打交道的敌人。可是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何能与他们来往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把海军陆战队送过去，可是又限制他们只能在甲板上待着，这是不对的。以色列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可是我们把以色列的手绑起来，还对他们说，要是你们把我们的手绑起来，我们就不要在这里停留，我们要离开这里。他们就退到河的后面去了，在那里他们可以安置一个防御的地位。他们说，你不能如此对待别人，你不能像那样的等着，他们只会找机会杀你，消灭你。他们说，我们都安排好了，只是我们不了解我们将要对付的敌人的心态，这实在是最悲哀的事。可是苏联将要进驻中东，等苏联进驻中东的时候，神自己将要出来干涉，并且完全的消灭苏联侵略的军队。但那一天来临时，那些以色列眼睛昏暗的人将要经历神并承认他。以西结书39章，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现在神的灵倾倒在我们外邦人身上，直到外邦人归向神的人数一满，神就要回头处理以色列国的问题。以色列人的眼睛昏蒙，只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一满，以色列人也要得救，因为神的灵要在外邦人中间做感动的工作。以色列人都要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是你的福气和益处，因为福音临到我们，神的灵带给我们神的真理。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神说，我不能让你走， 他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神的呼召是不会后悔，也不会改变的。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仍然爱这些以色列人，就像你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你仍然得到他的慈爱怜悯。这些不信的人借着神的怜悯慈爱，他们得到怜悯慈爱。神爱每一个人，甚至那些不相信的人，以至于他能向他们施慈爱。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是不会改变的，他仍然爱这些以色列人。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要连续众人。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保罗说的主权是神把以色列人撇在一边的主权，以及神对外邦人的恩典、智慧和知识。神的道路是我们无法了解的，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赏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因为神已经将你们这些外邦人接枝在好树上，并且享受了树上的肥枝，享受了犹太人所应该得到的福分。因此我恳求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现在不会，过去也从来没有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这福音是很合理也很理性的。神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当然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将我们带进绝望的境界，鼓励人们进入那些没有道理、没有任何真理根据的宗教经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感到绝望。当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一定会失望，因为在生活上得不到帮助，没有盼望，使你跌入谷底。那就是现实的残酷。如果你不了解这点，就证明你没有面对现实。如果你以为联合国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或是共和党、民主党任何一个政党会拯救经济萧条的问题，那么你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存在主义带给我们的只是悲观绝望，他们说人生没有盼望，没有希望。可是我们人类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环境中，你的生活必须有盼望，有目标。于是你必须跨出信心的步伐，就是他们所谓的更上一层楼，进入一个完全不近情理、毫无根基的宗教经验里。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当你从中得到一些宗教经验，这个经验会帮助你、支持你走下去。当然，从报章上总是给我们很多这样荒谬的异端宗教宣传。他们在纳古拉山谷打坐，找到了宁静、平安、接纳、美、爱，还有一些奇异的感觉的宗教经验。他们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我有那样的感觉，可是我就是有那样的感觉。这真是一个不合情理的宗教经验。可是圣经却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经教导的是一个理性合理的关系。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你真的静下来思想的时候，你知道把身体献上给神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和知识。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如果神是这么的有智慧，知道万事，那么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生命献上，这是很合理很对的抉择。因为他会引领我，指正我。要是我试着继续凭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计划来决定我生命中的事，那我实在是太愚蠢了。一个合理的、理性的、有智慧的人，会把他们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位决定一切神的手中。他会引领我们的一生，因此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性、聪明，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否则就是没有智慧，因为你的思想不够清新，你被迷惑了。不要效法跟随这个世界，但这正是这个世界所逼迫我们的，也就是所谓的来自同辈的压力。你不愿意跟别人不同，也就是说别人怎么样你也要跟他们一样。他们会引诱你说，试试吧，没关系，人人都是这样，大家都这么做。所以这个从同辈来的压力迫使我们跟随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经常可以从杂志、电视上看见世界潮流的走向。如果你不随从，别人常会认为你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世界要从我们的身上结果子，也就是让我们受它的影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怎么知道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将身体献上。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启示我他对我生命的旨意。我的生命会渐渐的改变，成为神要我成为的样式。因此我把自己的生命以及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呈现给神，并且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凡事不求自己的旨意，只求圣灵来掌管，接受任何从神的旨意来的事。因为我已经求神让他来掌管我的一生，那些不是从神旨意来的事就让他过去。因为我已经请求神拿走任何在我生命中他不喜悦的东西。因此我不会坐在那里为失去的机会哭泣懊恼，哦，要是我这么做，要是我只做这个，要是出于神的，他会引领我去做，要是他让我拥有某个东西，我就会拥有。你看，这就是我对神的委身与神的约定。当我这样做了以后，神的灵就会在我的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所以今天我知道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我也知道明天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当我与他同行的时候，他就启示给我。如果你能这样的与主同行，生活一定充满了兴奋并且被鼓舞。因为你真不知道今天神会让你经历什么样的事，以及他今天对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神量给每一个人不同的信心，那么你如何应用这个信心呢？我们可以操练这个信心，我们可以练习这个神给我们的信心。要是你不用，信心就会失去。可是神已经量给每一个人不同的信心。也许有一个人说，我就是没有信心，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是真的，因为在我一生中还没有遇见过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如果你没有信心，今天晚上你就不会躺在那张床上，因为你会怕从床上掉下来。可是因着信心却使你安心放心地躺下去。要是你没有信心，你也不会开动你的汽车，因为你不相信当你把钥匙插进去的时候，车子会启动一样。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操练我们的信心，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却不一定用在对的事情上。现在保罗提到神的恩赐，他开始警告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因为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当我看见人们有了神所给的恩赐时，他们开始进入一个小小的象牙塔，常常以为自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开始重视别人对他们的称赞，过度的赞美，夸耀自己的恩赐。多少人就在这样的事情上堕落了，把神给他们的恩赐变成彰显个人成就或是荣耀的机会。在过去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每次当我开始彰显自己的荣耀时，神就马上修理我，指正我。神禁止我这个抢夺他荣耀的行为，我应该荣耀的是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的耶稣基督。对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世界来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可是普遍的一个危险现象，就是当一个人经历到神的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以后，他们常常被周围的人因为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而高抬他们。这是很危险的事，因为当你被高举的那一刻，你为神国度所效力所摆上的都将失去功效，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有人说，仍然有很多人得救啊，可是你知道吗？要是我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如果我的动机不是出于对基督的爱，而是为了自己得荣耀，那么那丰盛的慈爱荣耀对我来说是没有份的。因为到那一天，有许多人要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的动机都弄你呢，他们做了许多事，可是目的是要他们自己得到荣耀，得到称赞，使自己得到好名声。圣经警告我们，有许多人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是很危险的事。任何人实在不应该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应该看得合乎中道，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你没有什么可夸的，你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你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赏赐的。你为什么到处宣扬好像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一样？神已经量给每一个人不同的信心，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也就是说，我的身体有手指、手、脚趾、眼睛、耳朵、头发。以前我有很多头发，可是现在你们看见我的头已经秃了。 奇怪的是，在我的背上却长了很多毛，但是却没有生在我的头上。虽然我们的身上有很多不同的肢体，可是身体却有一个，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的眼睛被造，就是要做眼睛的功用，它不能当做耳朵来用。我没有办法用眼睛来听声音，同样的，每一个部位都负责自己不同于别的部位的功用。身上有许多不同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各司其职。它们被造的时候就是有不同的作用，它们并没有被造来做同样的事。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保罗在这儿不是只说到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肢体中都有自己侍奉的岗位。他在这里说到，我们的教会只是整个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别的教会、别的教派都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我们不应该彼此竞争，彼此相咬相吞。我们应该看清楚真正的仇敌，应该集中精力去与他征战。要了解我们是一个身体，在基督里是一体的。神对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拿撒勒人会、五旬节会都有不同的托付，千万不要彼此攻击、彼此冲突。让我们找出彼此的不同点，再彼此修正。圣经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蛮怒的情绪之下，试着去挑别人的错，反而忽略了自己的错失。大卫说，神啊，鉴察我。他并没有说鉴察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告诉他他的错。他反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直到我的心思，试炼我，直到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个人的事，我们应该注意，这是神在每一个人心里所做的工作。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构成身体不同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我们需要了解神呼召一些人做教导的牧者，有的做执事，有的人特别有带道的恩赐，有的人被呼召在街上传福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职分。你不要以为神呼召每一个人都在街上传福音，而你没有这个恩赐，就觉得有罪恶感。哦，我很害怕，又很紧张，我没有办法在那里发福音单张。显而易见的，神并没有呼召你去发单张，所以不要以为不能去发单张就有罪恶感，自我定罪，或是觉得自己是次等基督徒。我在神的面前太失败了。不是的，如果神要你去发单张，他一定给你勇气，给你爱，以及这样传福音的负担。就是借着单张跟别人谈道，许多人真的做得非常好。神呼召他们这样的侍奉，可是我们要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呼召。所以千万不要有这样的罪恶感，因为你跟我被神呼召的职分是不一样的。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喜欢你的侍奉。我盼望我能做那件事，可是我做不了。要是我能做，我就不会觉得那么有罪恶感。可是神并没有给我能力去做，或是呼召我去做。他没有使我成为一根指头，因此我没有办法做指头的工作。可是我可以羡慕一根指头，或是一根拇指。 我可以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彼此合作把东西拿起来。要是神呼召我成为嘴巴，我们应该感谢神，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嘴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肢体上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并了解到一个身体应该被圣灵所支配，在爱中行，学基督的样式给世界看。因为我们在主里彼此相爱，在耶稣基督里彼此联合，每一个人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就向这个世界做了最好的见证。因为他们看见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彼此和睦同居，基督就在我们中间被彰显出来了。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肢体，可是在基督里却只有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别人的一部分，你无法逃避的。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预言就是说出神的话，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神若呼召你去服侍别人，你就等神给你的时间到了，就去服侍别人。就是耐心地等候，时间到了的时候，就成就神的托付。平日多学习，预备自己，耐心地等候。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一部分下一次再讲，今天就不详细的说明了。爱人不可虚假，虚伪就是假的、仿冒的。以前在德州的德尔瑞欧，自叫做吉姆钻石，它的特色就是做假钻，做得像真钻一样，因为它能够提供做工精细的仿冒钻石，而且能够以假乱真。所以很多住在南方的人，只要花5块钱就可以从吉姆钻石买到仿冒的钻石。可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盼望我们的爱是真实的，不是仿冒的、虚假的、伪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现在保罗给我们很多这样短小的劝诫，他们虽然只是一些短短的训词，可是其中却含有很深的含义。所以现在我们来按着顺序来学习。恶要厌恶。关于约伯，神说他远离恶事。神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呢？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敬畏神就是恨恶邪恶，远离拒绝恶事。他并没有说宽容容许邪恶的存在，或是接纳恶事容忍他。他说拒绝他。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想下次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研讨这个细节，因为在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我，太多的自我中心，常常把我自己摆在第一位，把我的意见放在第一，总希望自己得到最好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祷告不是最后的事，乃是第一件要做的事。学习首先为每一件事祷告，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在基督里彼此互相照顾，这是我们哥哥他山教会的目标，盼望我们都能做到。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能力照顾到那些不是我们教会的肢体，因为有很多人曾经来到教会请求帮助，如果他们是教会的会友，我们会帮助他们，如果不是，我们只有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余力帮助他们，因为我们教会的会友实在很多，我们需要先帮助自己的弟兄姊妹。可是对于圣徒为神摆上的，我们觉得有义务去帮助他们。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对别人的感觉要很小心，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这些都是简洁有力的教训。我想我们的罗牧师最喜欢这些经文，因为罗牧师的教导往往也是简洁有力，一针见血的，这是非常好的教训。那些被教导的人必须耐心等候他的教导，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诚实不会带来报复，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总是可能的，因为有的人你就是没有办法与他和平相处，可是仍然让他亏负于你，你不要亏负于他，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引用箴言上说的话，他不是说你真的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而是说你这么做会使他觉得羞耻。换句话说，你对他好，你的爱心仁慈的心将使他觉得羞耻，觉得自己不对。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最好的教训是我们讲到默想，如果你想有默想，你必须回到第九节，开始花时间仔细的在每一个项目上安静的思想，看看自己是否做到了，细心的读，安静的想，想想怎么样才能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上，以及如何使自己能做得更好，如何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你自己哪一方面欠缺，需要改进。在这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真正的去按着做，如此才能真正的过一个讨父神喜悦的生活。所以这一部分实在需要我们去默想，去思考。我鼓励你们认真的去研读，并且照着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大卫王这样的宣告，我发现神的话在许多的时候，在我的心里成为一盏探照灯，照亮我心中的黑暗之处。所以我常常发现神的话直接向我的心说话，圣灵也指出我的缺失，我的错误软弱，引导我走正路。因此盼望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使你与神更亲密。当你与耶稣基督同行时，使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可以成就。愿神赐福于你，看顾你，愿他在你与他同行的路上加添你力量，使你为他荣耀的名结出公义的果子。愿你是一个行道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听道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